我们今天跟各位介绍若望福音，这是我们在福音的介绍里面最后一部书了。我们跟各位简单的讲的马尔谷福音，因为在这个课程里面已经有神父给你们讲的很详细，所以我就非常简单的用了简单的叙述的方式，就了解一个叙述作品的方式，跟各位介绍了怎么样去读一本书，那么看看这个书大概可以读出什么作者想要传给我们的内容。当我们从作品说话，我们看作品能够给我们怎么教导，然后跟各位介绍了马窦福音还有这个路加的两部作品。我们今天要进到若望福音，我们还是按照我们一般的结构，先跟各位讲这个一般的圣经的这个福音的形成背景，然后是它的在结构上什么特色，最后是大概的内容是哪些章节，然后是神学重点，所以这四个部分。我们首先看看这个作者是谁啊？若望福音很有趣，在我们书里面在第21章，就是在书的结尾的部分，那有一段话，请各位打开来看，我们读这段圣经一下。福音的21章，是在我们的思高本的版本里面那个我们的翻译者就非常清楚的写，它是一个附录啊。各位这个话要注意到，附录啊，附录的意思是我们后来加上去的，对不对啊？那么这边的故事呢，是先是一个捕鱼的奇迹啊，7个人上了船啊，在耶稣的帮忙下，那么一个非常好的收获。那么他们这是耶稣复活的显现故事。从第15节开始呢，耶稣3次问伯多禄：“你爱不爱我？”然后第18节开始预言了伯多禄要怎么样的为耶稣舍弃性命啊。好，然后呢？第十八节的故事快要结束时候呢，耶稣预言了伯多禄要殉道。伯多禄看见呢，旁边站了一个人，就耶稣所爱的门徒第20节，他说：“那他怎么样呢？”耶稣说：“不关你的事啊，不关你的事。”好，然后呢，他们就传言了好。然后第24节说：“为这些事作证，而且写下这些事的，就是这个门徒。”那这个门徒，我们从第20节知道是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不对？所以从这段话来看的话，他是福音的作者，没有问题，对不对？问题是爱徒是谁？这是问题。至少从这个书的写法里面，他希望读者就这么认为，若望福音的作者是爱徒，然后呢他做见证，他说第24节我们知道，这个我们是谁呢？这我们应该是前面的福音的前面的福音的读者，然后这边加上21节这个加上这个附录的，一起写下附录的这些人我们知道他的作证是真实的耶稣呢还行了很多别的事，不能够一一写下，否则那个世界都容不下。我们感谢天主没写下来，不然我们就读不完，对不对？这些圣经我们已经读得觉得很头痛了，不是吗？所以我们要感谢天主这个没有通通把它写下来。但是写下来的这一部作品作者是爱徒，问题是爱徒是谁？爱徒在福音当中出现非常多次，但是没有提过名字最早的出现呢是在第13章当耶稣跟门徒们一起用晚餐的时候，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预言了有人要出卖他。伯多禄问伯多禄暗示这个爱徒问一问是谁那很有趣啊，伯多禄暗示爱徒请爱徒问一问是谁，爱徒就靠着耶稣胸膛问，什么意思呢？爱徒是坐在耶稣身边的很清楚，不能跑过去嘛，对不对？就坐在耶稣身边的，那么靠着耶稣胸膛，他主是谁？那耶稣答案也很简单，我沾这个饼给谁吃就是谁。他一样 所以犹太人的吃饭是就是用手擘饼，然后沾点这个蘸酱啊，然后呢吃，发现我沾的饼递给别人吃，那他那个人一定在他另外一边啊，一边是爱神递给另外一边嘛，那个人还记得谁？那个人我们知道是犹大师，很清楚，他吃了以后出去了，对不对？好，所以这个爱徒很清楚，他是在耶稣身边的。然后呢，这个爱徒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第十九章啊二十六节，他也站在十字架下面。耶稣对母亲说：“女人，看你的儿子。”对爱徒说：“对那个爱徒说，看你的母亲。”对不对？然后呢，第二十章耶稣复活的时候，玛利亚、马德勒拉因为发现坟墓空了，就跑去告诉伯多禄汉娜另外一位门徒，对不对？那我们猜就是爱徒了啊，汉娜另外一位门，两个人开始赛跑了，跑到坟墓里面去，爱徒跑得比较快。然后是二十一章，我们刚才读的这一个故事啊，是伯多禄问他怎样啊，伯多禄知道自己要为耶稣殉道，问这个人怎么样，他现在应该是洋洋得意哈，对不对？他三次跟耶稣说你知道我爱你，然后耶稣就把这个教会托给他，不都是想现在应该是我这个怎么样，我们都实话说最后笑的人笑最大声，对不对啊？前面一大段故事都是被挨着打好像他一直比爱徒矮了一截嘛，对不对？矮了一截。我们还漏了一个故事没有讲，在这个第十九章，当耶稣被捕的时候啊，进到这个大司祭的家里面，爱徒也进去，对不对？伯多禄进不去，爱徒后来跟这个使女讲了一下，那个使女就让他进去了。所以伯多禄能够进那个门里面，是靠着爱徒的关说，对不对？伯多禄不进去还好，一进去就在那边三次否认认识耶稣。所以你看看他整个的描写，福音的整个描写，爱徒是比伯多禄高一等的，他不只是被耶稣，他也更爱耶稣，而在各方面都比伯多禄强，在人际关系他认识的也比较多，很自然的。然后呢，最后就是说写下这个福音的爱徒，他到底是谁？福音没有写。啊，所以我没有写是谁，反正，那么他很清楚，我们读这个经，读这个内容，具有特殊能力，比门徒们更了解耶稣。那么这个福音就是非常刻意的写，如果我们没有二十一章的话，我们感觉上是很刻意的写，各方面都比西满伯多禄优。那刚刚举的例子够多，对不对？没有问题的，够多的。那么到底他是谁啊？那么在第二世纪开始，人们就认为啊，他就是十二宗徒之一在伯德的儿子若望啊。我相信你们都知道这个传统，对不对？你都知道啊，但是所以很早呢，这个福音就被称为是若望福音。不过我们真的从历史考证来看的话，我们会发现了这个福音啊，应该不是一个耶稣生活当中的目击证人所写的。意思说我们要去仔细看的话，很多的细节对于巴勒斯坦地方的人文风俗都不太熟悉的啊，所以很难说是一个目击证人。那么他到底是什么，当然很难讲。那么我比较跟随一般这个我也比较新的意见，我比较认为不会是宗徒若望。我跟各位举另外一段福音，各位都熟悉的，在这关福音里面写了好几次啊，有的时候写说这个两兄弟来问耶稣说，他说师父啊，当你在你的王国坐上宝座时，能不能让我们坐在你的左边跟右边啊？有时候是他的妈妈来问，对不对？就是你求什么，为你儿子求什么，他说请你让我的孩子啊，将来呢在你的王国当中坐你的左边跟右边，对不对？意思就是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求的是什么啊，你们能喝 我的觉吗？啊，对不对？你们能受我受的喜吗？对不对？我们能，我们能，讲得很大声，对，我们能，对不对？那我们都知道耶稣的话，耶稣所谓的受他的喜，喝他所喝的觉，他的杯啊，就是他的苦难跟死亡嘛。这解释不用提，大家都知道。那很清楚，耶稣死了。雅各伯死了没有？死了。中途大书录记载呀、啊，死了，没有最后啊，很早就死了。啊，很早就被砍头了，死了。那若望死了没有？书上没有写。可是，如果没有写的话，那你就要接受另外一个说法：耶稣这边所做的预言落了空。你们能够受我的洗，你们能够喝我的杯吗？我们人，他就说你们一定要喝的。你们一定要受这个洗的，只是呢，在我的宝座的右边跟左边给谁呢？是天父决定，不是我决定。但是耶稣说你们要喝，你们是一定要喝的。直接的懂法就是，他们都殉道了。不然你就说，哎呦，耶稣也不那么厉害嘛，哈，会讲错话，不然怎么办？我们就是在圣经内讲话啊，按照圣经讲话。我们知道，就是圣经呢，它不会写下一切的故事，必然的。我至少我的了解，就是我们现在只有经典嘛，我只有经典，所以我从这个经典认为有这么一个故事啊，就是耶稣说他们要受他的洗，要喝他所喝过的杯。那么写这个故事是什么时候写的呢？如果是马尔谷福音的话，已经是70年。耶稣已经死亡复活过了40年，我认为那个时候其实大雅各伯跟若望都已经殉道了，这是我的意见了。当然你们可以不同意，因为我无法证明，我们只从经文来说话，从经文来讲话。那各位要讲说这个若望就是真的是耶稣的门徒12宗徒之一，还要说这个末世录的那个作者若望就是这个若望的话，你就要讲很多很多的故事把它圆起来啊。所以若望必须去过阿佛所啊，然后呢，因为他把这个玛利亚带在身边，所以玛利亚必须跟着他也去阿佛所。今天我们在阿佛所有一个玛利亚的家嘛，对不对？我常常想啊，哎呀，我们的教会传统真的好凶狠，玛利亚那么老还跑那么远，好苦啊。啊，我爱圣母，希望他不要那么辛苦，他在拉扎勒平平安安的生活，然后在那边去世就好了哈，不要那么老还长途跋涉，我的讲法了。当然，好，无论如何，我跟各位讲，从理论上面我们无法证明到底爱徒是谁，但是福音的写法是希望我们读者们认为作者是爱徒，爱徒是谁，我们不清楚。那一定是个初级教会的权威人士啊，这个当然我们可以肯定的。但为了要那个我们的沟通方便，继续讲解，我们还是称他为若望，好不好？那么至少如果你问我的话，我不认为他是十二宗徒之一啊。各位最常听的一个讲法是，这个作者他用爱徒来称呼自己，不写自己的名字，因为他谦虚啊，因为他谦虚，对不对？我们最近这个台湾这个社会新闻，这个陈光标很高调，对不对？我跟各位把这个新闻比较出来，我觉得爱徒也蛮高调的，我觉得你们同意吗？所以你说他谦虚吗？我是不太能够认同啊。各位懂我的意思吗？你们懂我的意思？就你看这个新闻本身，就是你不要单纯就传统讲的都对，你看圣经写什么东西。我跟各位讲说圣经写的东西，他这么写出来的，从这个经文写出来，我们就读到很清楚的，这个爱徒处处都比伯多禄强，他是很清楚的写，那我几乎我觉得是故意的，我的感觉是故意的，两个总是成对出现，那没出现呢，爱徒都比较强，那你说这个爱徒很谦虚，我是没办法接受，好吧？ 啊，我无论如何，如果你愿意相信他还是这个耶稣的中途之一作王，还是可以平平安安的相信，没关系好不好？没关系，但是就是我希望我没有把你们这个美梦就破碎了哈。那你要明白，我们说教会是中途传下来的教会，不是依靠着某一个中途写的什么作品，不是的，而是我们清清楚楚知道这些耶稣所招选的中途，他们的确把耶稣的教导、耶稣的精神，用他们的言语、用他们的生活做见证传递下来。他们也有学生，那么一直传下来，他们的学生或者学生的学生，根据这些过去前辈老师们或者师祖们所讲东西收集资料才写成这个作品，这个连贯性是存在的，这个没什么好怀疑的。这个是所谓的从中途传下来的教会，我们说教会的中途性的传统的根源，这么解释，这么保证的。我们不是把它懂成说某一个人就是耶稣的选择门徒，然后写下福音的故事，这个懂法啊太难解释了，很难解释，更难证明。好，这第一个，我们得到一个我们已经非常习惯的结论，我们不知道作者是谁，跟别的福音都一样。好，那么他的福音的来自于的这个传统，他的文学形式跟他所采用的语言呢，那么的确我们把它放在是对观福音的另外一个地方来讲解啊，就是我们把对观福音的节制来谈它，是因为不论是他的也关于耶稣的事件的传统，他的文学形式采用的语言表达都跟对观福音很不一样。我们读，你知道读就知道了哈。我们在马窦、马尔谷、路加里面所看见的这个福音的结构是不存在于路望福音的，路望福音给我们另外的结构啊，很清楚的。那马窦、马尔谷的写的方法也跟路望我们所看见的内容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说它是非常特殊的一个东西。很简单，它的表达方式呢跟对观福音大不相同。基本上呢，我们要知道它是一个制程体系的啊，这可以说跟这个对观福音传统基本上没有关联的。我们说，当然我们说，因为无论如何哈，这是两个福音的大传统，一个是对观福音，一个是路望福音，他们这两个作品之间彼此的关系不大，他们可能可以共同有一个更高的传统、更古老的传统。啊，传下来的，他们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他们越差越远，或者说所关心的重点越来越远，很可能因为自己的生活情况，我们可以相信呢，他们的生活的这个时间跟地点也有相当的差距，才发展出不同的东西。好，至于这个怎么样，哪里写的，当时的社会情况、历史背景怎么样，我们今天呢，在关于若望的若望福音、若望书信以及末世录，我们整个称为若望传统啊，对这些我们不清楚，所以还没有一个严格的定论。有一些思想是比较领导的，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美国的已经过世的一位神学家叫 Raymond Brown 啊，这个他是专门研究若望作品的。那我们现在光启社哈，光启社就是正在大力的翻译他的书啊，各位也会发现很多，你注意到啊，注意一下光启社最近将要出，有一些已经出来了，那都是关于这一位作者，这一位神父叫 Raymond Brown 啊，他的书，那么很多关于若望福音、若望书信的作品，那这个是非常值得读的，应该各位预先做推荐啊。那现在是胡国桢神父在统筹这个整个的翻译工作，那各位可以有机会，那么就等他出现了给多看一下。但是这是一样，是这一个学者他的研究意见，虽然具有相当的权威性，但还是不能讲绝对的啊，也有很多有别的意见。整体而言，我们还没有在整个学术界啊达成一个非常大的共识啊，这个是还不太存在，一直很难。那基本上我们有的这一些共同的了解，这边跟大家说，它基本上形成是一个比较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团体。你可以想象一个堂区啊，跟别的堂区没什么联系，这样的堂区大概这个样子啊。那么我们称这个团体，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教导，就整个传统称为若望学校。啊，也可以称若望教会，也可以没有关系。一般的这个在学术界上称为若望学校 （Johanny School）、啊、那么没关系，我们就是这么用这个名词没关系的。那么这个团体有一位核心的人物啊，就是 最具有权威性的老师。那么这个老师呢，大概就是在作品里面爱徒，就是或者爱徒的化身，或者化身为爱徒，看怎么样讲他啊。就是你看《日望福音》啊，你读《日望福音》就是一个感受，有一个作者讲故事啊，有一个人讲故事，他讲耶稣的故事，哎，他讲什么你相信就好了，不要怀疑，你听就好了，他什么都知道啊，他什么都知道，他连这个在起初已有圣言。啊，圣言与天主同在，圣言就是天主，圣言在起初就与天主同在，他也知道。那这是一个，就是完全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观察者，观察一切，把他这讲给大家听，大家听就好了，信就好了，这是他基本的写法。那当然是一个非常深的一个表达方式。那他大概是爱子的角色，所以跟各位讲一个，更进一步的说啊，那么他为什么可以这么说？其实我们知道哈，如果爱徒的角色真正只从第十三章才出现的话，啊，我真正只从第十三章才出现的，那么前面一到十二章谁来做见证呢？各位懂我的问题吗？你懂对不对哈？因为福音从十三章开始写耶稣的这个苦难叙述，从这个最后晚餐开始，对不对？那前面的一到十二章有很多类的很多奇迹故事，那么谁来做最后的基础呢？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今年度哈，这个曹天奇第二主日的福音是若汉喜者为耶稣作证，对不对？然后呢，作证的故事一完了以后，如果你继续读的话，就是第二天。啊，若翰呢跟两个门徒站着，看见耶稣走过，对不对？我们读了，那是看什么？天主的羔羊，对不对？那两个门徒是谁呢？他们就跟着耶稣走了。耶稣说：“你们找什么？啊，你们找谁？啊，师父你住哪里？那看看吧。”他们就住下了。当时大概是下午四点左右啊，第十时辰嘛，对不对？下午四点左右，好，住了一夜，一大清早起来，有一个人我们知道名字了，是安德勒，他把伯多禄他的兄弟找来了，啊，介绍给耶稣，我们找到了墨西亚，但是本来是两个人一起去的，另外一个人是谁呢？没有名字，不知道，不知道，对不对？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啊？这个最早被耶稣招选的两个门徒，其中一个人我们居然不知道他是谁，整个教会传统居然没有写下他是谁，你觉得合常理吗？你们觉得合乎常理吗？你就一般想，不是不合乎常理，对不对？这么重要的人物我们居然不知道他是谁，整个教会历史在写的时候，写这故事的福音的作者也不写他是谁，那太奇怪了，太奇怪了。那么其实我们想，这个人就是爱徒，他可能不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而是这个作者在写的时候呢，把他就埋在那个里面啊。那么如果是他的话，那么很简单，这个人就从一开始就是耶稣的见证人、目击证人。耶稣全部的公开生活，从他在若翰的手里面受洗，他都看过吗？这样其实可以明白吗？这 我猜了，我们就猜，我们现在不知道，我们只能够推理的。这个人我们不知道名字，太奇怪了。那么如果爱徒只从第十三章出来，也很奇怪，所以他应该一开始就在，他才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权威的见证者。为什么不一开始称为爱徒呢？也不合常理，你还不认识吗？还没有来往，对不对？要来往过好久，跟随了好久，生活在一起，学习，然后看啊，慢慢他在这个整个的门徒团体当中表现出不一样，耶稣特别喜爱他，所以一开始就是默默无闻，没有名字。那这样的话就是大家看了，这是解释了啊，因为解释我们就是把这一个文件读，然后我们尝试解释它，是不是百分之百对？不敢说，但是很可能，因为这一套解释可以自圆其说，啊，是一个圆满的一个逻辑论证。 各位懂我的意思啊，那你去读的时候你就注意到，你去看，所以你如果你要把它讲的是若望的话，那你要把它解释成那个能够合乎常理的一个解释，你可以试试看，各位可以试试看好不好。那么也说不定是一个很好玩的游戏，你可以试试看，你慢慢就会明白自己可以解释圣经。那因为我做不到，所以就留给各位做好不好。好，若望团体的成员那基本上呢还是这个以这个犹太人为主，有很多这个小的故事我们会发现，那么他在这边特别是关于跟着犹太会堂之间的关系，这个比如说赶出会堂的经验等等，那赶出会堂也一定是犹太人被赶出去啊，因为会堂里面基本上是犹太人的生活。那么这个团体的位置在哪里呢？我们从这个整个的福音的印象感觉哈，我刚刚跟各位说，如果没有二十一章，那么这个若望团体基本上是不接受伯多禄的，看得很低的啊。那二十一章呢，感觉上是一个这个若望团体教会也接受了整个普世教会当时的眼光，当时的教会里面对于伯多禄共同的推崇，所以呢加上这一章，那么他成了这个教会的领导者。那么所以这一个若望福音的做写法给我们的印象，它好像跟这个伯多禄这样的传统啊，尊敬伯多禄的传统有点距离的。那伯多禄呢当然是在整个的巴勒斯坦地方啊，在当时的耶稣生活过地方是重要的，这不用疑问。那如果这么写，那当然是离他距离比较远的，稍远一点点。好，我们一般讲到约旦河的东岸北边，就一样是叙利亚的北边了、啊，这样子。那么写作时间一定是七十年以后啊。那这团体呢，它慢慢的，因为这个需求，也真的经过小亚细亚，一直迁移到厄弗所一带。我等跟各位解释怎么样发生的事情了、啊。好，那么我们跟各位解释为什么会到这个地步，会跑到这个厄弗所去。当然这也是一个从福音的文字能够给予的一些推理哈。这个团体啊，其实在整个的圣经研究当中啊，是非常引起研究者的兴趣的。那我们可以这么说，它的发展是非常具有戏剧性的。首先这是一个各地宣讲的啊，宣讲的，然后在巴勒斯坦地区，在叙利亚地区的运动，慢慢形成一个小教会慢慢形成。因为他在这个耶稣去世之后开始讲福音，那么你知道初期教会的人要讲耶稣怎么讲，他的最根本的宣讲方式都是说这个耶稣就是我们在整个民族历史当中所期待的墨西亚。那这些话都是在犹太的氛围里面讲的，可是犹太人在历史里面因为一直被欺负啊，被欺压，被放逐到各地去，实际上各地都有了，都有犹太人，和他们各处都有侨居的犹太人。那么他们现在这些人到耶路撒冷来，或在不同场合里面听见了耶稣的故事，那么他们开始回到他们的家乡，他们的生活场所里面开始宣讲。他们大概在某一些比较大一点的这个犹太社会里面，但离这个以色列区域比较远，开始讲，那当地呢还是犹太人，有会堂的一个地方，应该是有相当大的一个犹太的社会团体。好，那这他们首先他们慢慢的透过这个巡回的宣讲，那么建立了一些小团体。那这个小团体呢，被当时的犹太的大团体排挤，要赶出会堂。我们怎么知道的呢？我们知道若望福音第九章的一个故事，耶稣治好了胎生的瞎子，各位有印象吗？这故事非常美的故事，对不对？那么耶稣呢叫他去一个水池里面洗一洗，回来看见，对不对？那天因为是安息日，又是安息日，又起了很大的争执。这个争执人们没有直接问耶稣，问瞎子啊，拷问他怎么搞的，怎么看见，一直问东问西，他们就答案不满意。他们最后问瞎子的父母亲，这是你的儿子吗？他们说是。他生来就瞎吗？是。现在看见了吗？是。他怎么看见的？不知道。你问他，他长大了，对不对？第九章二十二节。然后呢福音的作者做了个解释，他们这么说是因为他们怕， 怕什么呢？说谁如果相信耶稣就被赶出会堂，对不对？这是在经文吗？那么我们知道啊，这个赶出会堂的意思就是离开了犹太的社会生活。那过去人啊，他们的彼此的社会关联远超过今天的了啊。今天的我们可以跟人都没有关系可以活得下去，以前的人没有关系是活不下去的啊，他必须有这个社会的功能，但是靠这个彼此帮忙一起生活才行的。那么这个会堂把他赶出会堂，用今天教会的话来，教会的话来就是绝罚啊，赶出教会的意思，赶出教会。好的，这个是他们大概这些人，这些基督徒都是已经有这个被赶出会堂的经验，才写成这一个胎生的瞎子的故事，在写在里面，这是当时背景啊，这是描写。好，他们因为被赶，他们开始慢慢的，他们要自己寻找这个生存的可能性，他们离开了他们过去长期生一直被排挤嘛，就慢慢的走，他们就迁移，慢慢往西走，到小亚细亚，今天所谓的土耳其地方啊。他们到了这边以后呢，先是在前面是被犹太人排斥，那接着呢，这个团体内部也产生了分裂。什么分裂呢？有人开始怀疑这个耶稣他是不是真正的又是天主又是人啊。我们知道《路加福音》的特色是第一章第十四节，圣言成了血肉啊，居住在我们当中。血肉这个字啊，是非常不文雅的一个字啊，这表达我们人的这个人性的这个比较低贱的层面。按照当时的希腊哲学来分的，灵魂跟肉体啊，是比较强调肉体 sucks 啊，比较肉体的比较低层次的层面。那么路加福音这么写，当然是要强调耶稣真的降生成人。另外一段话是很有趣的哈，在若望一书第四章，各位看一下，若望一书第四章一样是来自于若望传统的作品。若望一书第四章，各位翻一下，我念这个一开始的第一节，可爱的诸位，不要凡神就信，但要考验那些神是否出于天主，因为有许多假先知来到了世界上，你们凭此可认出天主的神。好，怎么样分辨神类啊？凡是明认耶稣为墨西亚而且在肉身内降世的神，便是出于天主。你看很清楚对不对？谁如果宣讲耶稣就是墨西亚，而他降生成人，他是受神感动的，那这个感动他的神是真正的圣神，天主圣神，这个意思。这边很清楚的，我们知道他需要这么样的强调耶稣真正的降生成人，一定是已经发生问题，有人不相信。那么在那个时候呢，有这个简单的这个幻象基督论啊，就是关于耶稣的一个关于耶稣基督讲法里面，一个叫幻象论啊，他们那边就是耶稣没有真正的变成人，只是人那个幻觉而已。我不要跟各位讲这个什么内容，这基本是根本的否定。我们说天主子降生成人，这个耶稣呢，同时具有天主性跟人性啊，一直在一起，不可分离啊，不可区别啊，不可混淆啊。对于这个信仰啊，那么在历史里面很难确定的，那很多人否认，那这边是一样，那否认神真正的降生成人，那因为这个原因呢，这个再分裂了。那么真正坚持耶稣基督降生成人啊，成了血肉的，那他就变得更小，变得更小，那他们被排挤，他们就继续走，最后呢？到了这一个我们到厄佛所左右，他们因为已经团体太小啊，那么小的话不行，他们必须要寻求一个更大的团体的资源。他们开始像什么，像他们本来是一个各个单独的啊，离这个主流教会比较远的，他们慢慢开始跟这个主流教会又靠近， 他们这个教会呢也相信耶稣基督降生成人的，可这个教会目前是他们更相信什么，在伯多禄的领导之下已经慢慢的确立了这个宗徒之长的地位的这个教会，那慢慢的就靠过去。那么这个时间呢大概是在这个90到100年之间，那么最后呢就是他们跟着靠近以后呢结合以后形成大教会共融在一起。可是啊可能有一点小小的不甘心，得把他们的理解写成福音对伯多禄有不少的批评的话，对不对？或者是我们的案件啊，案件这个当然不是明白的，他是讲故事嘛，他讲故事，他不会明白的说啊，你们的伯多禄比我们的是爱徒差，他不能讲出口的，他就一直写出来就好了。其实我刚刚跟各位看这些内容，那么他们所留下来的作品，那么在历史里面被保留下来收集下来，我们今天整体的而言称它为若望著作，包含福音跟三封书信，还有可能更比较晚就是末世录，出自于同样一个信仰传统的东西转留下来的。这是简单的跟各位介绍整个书的发展的背景啊，形成的背景。好，我们看看关于这个福音的结构，这传统怎么样流传的哈？那么基本上研究还是一样，到底这个若望福音的作者他的写作是不是依靠很多现成的传统，这大概不用讨论，是的，有很多是已经形成了文字，那有多少呢？当然是很难正确的定断。不，第一个我们相信苦难叙述是一致的，是一定有的。我们知道耶稣的苦难叙述，那么四部福音都有，对不对？而且大家如果说不会没有仔细读的话，看起来还真是差不多。好，就很清楚，有一个苦难叙述，慢慢流传成两个，一个是若望传统，一个是对观福音传统，但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传统这样子。那么它有一个非常长的一个口传的过程，流传的过程，首先是一样，大家在讲故事，讲故事传福音嘛，口讲故事，把个人的信仰经验啊，听来的或自己经验到的跟别人说，这是口传的阶段。然后呢在这个团体若望学校慢慢形成一些福音的传统，一个文字传统，小的可能一些奇迹啊，一些耶稣的话啊在一起，然后慢慢的被有着一个比较完整的比较大的，我们称为福音的雏形，最后呢是最后的编辑，像我们今天的福音像21章后人加进去的。那么很多的学者愿意去这个仔细的去批判这个福音啊，编出它有多少过程，这对我们我觉得不重要。我们基本上无论如何，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读若望福音读整部作品，我们相信整部作品是天主圣神感动之下的，我们在做一些特别的分析，我们都明白21章是后人加进去的，已经相当的足够啊，那足够。我可以再举个例子好了，就是各位你可以打开一下看这个若望福音的第13章跟14章啊，很清楚是耶稣先跟大家吃最后晚餐，对不对？然后呢有一段讲话告诉门徒们他要结束在世上的生活了，那之后呢给一段非常大的演讲，我们一般称为临别赠言啊，就他老师要走了，那么给徒弟呢做一点交代啊，以后呢该怎么样生活，叫他们不要怕，叫他们等候圣神等等。那你看第14章的结尾，呢最后怎么说呢？他跟门徒们说起来我们从这里走吧，对不对？起来我们从这里走吧，什么意思？他应该是要去面对苦难的嘛，对不对？那么第15章一开始呢，他说我是真葡萄树，你根本接不上啊，你不能把它懂成耶稣边走还边讲啊，好忙啊，对不对？我好像这个刚站起来想起来没讲完，抓来继续讲啊，这个有这个味道嘛，对不对？所以这个第15章跟16章和17章就很像是后人插进去的。如果你从第14章的这边啊，起来我们从这里走吧，直接跳到第18章啊， 啊，耶稣说完这些话，和门徒们出去，到了克德隆西对岸，那里有个园子，就听到这个三园的故事，对不对？你不会觉得有什么缺陷的，啊，从十四章直接跳到第十八章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没有十五、十六、十七章，你不会觉得这个福音有什么欠缺，啊，所以意思是说，十五、十六、十七，你在这边从阅读的过程，如果你当他一口气把一本书读完的话，这个这三章很奇怪。就是后人就是插进来的东西，就很可能是后人在收集材料时有发现这个材料觉得很宝贵，他就觉得看看哪边可以安插，就是插进这个这里面来。那因为第十六章也是一样，对不对？关于这个圣神的预言啊，跟十四章有相当大的重复，虽然不完全一样，但内容有很多地方是非常相似的啊，这个重复性也很非常明显，所以这是我们说这些大概都来自于最后的编辑阶段。那再一次跟各位强调啊，我们今天基督徒读圣经是接纳整本啊，整部约望福音。好，那么福音的整个的布局啊，跟结构怎么样形成的啊？这个非常有趣啊。我们读这个马可福音，我跟各位讲过，它的每一个故事都非常的短小。啊，很像这个小朋友们讲故事，对不对？你只要讲一个后来呢，就可以换故事，就一起把它连在一起啊。就非常多故事，很多故事叫做三五节经文就结束了啊。可是望福音不一样，就是长是长篇大论啊，很多一大篇啊，这是啊，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特色。它是怎么样把这个传统资料呢编辑到非常大的。篇幅大的，而这个大的很多是连续性的讲话啊，耶稣的讲话，譬如说生命之粮言论第六章非常长，对不对？那么第七章第八章也有啊，跟犹太人的辩论啊，第九章啊第十一章耶稣这个复活拉撒路的一些对话啊，都是一个非常长的故事，其实几乎时间很长。第十一章整章几乎，第九章整章啊，讲一个奇迹故事。那除了那个事件以外，还有耶稣跟人发生的这些讲话啊、谈论啊，非常多的。你在旧约福音看不见这种写法啊，都很短啊。那八节、十节就算是很长的叙述了，但对约望福音常常是一整章六十节讲一个故事啊，是非常不同的一个叙述。对观福音呢，是把耶稣不同的语录收集，那么编辑在一起啊。所以像马窦福音有三宗圣训并在一起，可是呢，约望福音呢，它是有一些特别的图像啊来表达的，譬如说饼啊、粮食、生命之粮，或者是光，耶稣的善牧言论第十章，对不对？葡萄树的比喻。第十五章啊，他总是用非常图像性的语言来讲一些他愿意传达的内涵啊。那么约望福音呢，里面有一些这些图像性的语言好像是个比喻一样的哈。我们在对观福音听过很多耶稣的比喻，对不对？各位如果参加平日弥撒，这个星期我们都在读听比喻，马可第四章，对，都是比喻，对不对？可是呢，对观福音所出现的比喻在约望福音一个也没有出现，完全没有。啥什么比喻没有啊，还没有出现，就是看得见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哈。那么约望福音讲奇迹，对观福音也有奇迹，不，约望福音的奇迹呢比对观福音的奇迹有很大的不同啊，他的故事都很长，而且呢，奇迹那个奇迹性啊，因为比较程度都比较强。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治好瞎子的故事，对观福音有，对不对？可是望福音是什么？胎生的瞎子，生来就瞎，那更难治啊，对不对？约望福音跟对观福音都有一个故事，是治好一个王城的，或者是百夫长的儿子，或者是仆人，对不对？可是望福音什么是 remote healing 啊？是什么？是遥远的治，对不对？从加纳城，耶稣在加纳，他治好的病人在格法翁，隔空治病，厉害吧？约望福音的故事，对不对？ 这段福音耶稣复活死人的，对不对？那英寡妇的儿子，对不对？雅伊路的女儿，对不对？耶稣复活的。那么路望福音呢，耶稣复活那大路怎么样？死了四天都臭了，以前没有什么好的冰，那个冰柜，对不对？都腐烂了，可以这么说啊，还敢把叫出来活过来，这是他的奇迹的特色啊，大。那这内容就是比较强烈啊，强烈，包含这个耶稣这个变水为酒，对不对？一变怎么样？六大十缸啊，那你们我们通过喝个这个醉醺醺的喝不完，喝不完，喝大家完全满意为止，喝不完。就那整个的那个喜乐的那个圆满的幅度是非常明显的啊，就是你看到就是很夸张的写法。他们奇迹，而且呢，他常常很少为奇迹而奇迹嘛，就加了一些很大的言论跟奇迹结合啊。四部福音都讲了耶稣真饼啊，五饼二鱼让5000个男子吃饱，对不对？可是呢，路望福音在这个故事之后加上耶稣的生命之粮言论，这段福音没有啊，吃饱就完了，然后还说门徒们还是不懂，还是不懂，这个福音讲的，可是路望福音不一样。就您看见啊，就是可能有一些材料是他们在宣讲的过程当中、流传的过程当中，因为很重要，譬如真饼奇迹的故事，所以到处都知道。可是呢，拿到这个故事以后，他们在他们生活里面继续的反省，有非常不同的理解。那么，路望福音发展出耶稣的生命之粮的言论，很清楚的。好，那么福音的架构。这关福音的地理性架构我们已经讲过了，很清楚。耶稣呢，先在北边的加里勒亚地区啊宣讲行奇迹啊，然后呢开始启程往南边走向耶路撒冷，有一个旅程啊，有的写的短，有的写的长。那马尔谷福音就是很简单的，在上面讲了三次耶稣叙述他要受苦受难，第三天要复活。路加呢，把它发展成有长达10章的篇幅的旅程故事，很长。不论如何，这个结构还是存在的啊。也是从北边开始公开宣布，然后一直到南边，之后呢，在耶路撒冷死亡跟复活。这个公开生活的这个地理架构啊，在对观福音所描写的部分呢，路望福音不存在。路望福音的写法是什么？是耶稣来来回回的走。对不对？我们想想看，耶稣首先呢在若翰这边受洗，应该在死海附近呢 啊在犹大地区，对不对？然后呢就回到加纳行了这个婚宴的奇迹，对不对？行了婚宴奇迹，又到耶路撒冷清洁圣殿，对不对？在那边跟谁讲话？跟尼哥德摩讲话，讲完话以后又回到这个南边，回到北边。回到这个加纳，对不对？路上呢经过撒玛利亚，在水井旁跟那个妇女讲话，在加纳呢就治好了这格法翁的那一个人，王城的儿子，对不对？然后呢他又去到耶路撒冷，他来来回跑了好几次，对不对？那我们说，因为路望福音提到很多犹太的节庆，帐篷节呀、逾越节呀、什么节、五旬节都有，对不对？那么因为他提到了三次逾越节，月节是一年只有一次，所以呢我们说耶稣的公开生活有3年。我们今天大家都说耶稣呢大概30岁出来公开生活，然后呢各种3年，他死的时候33岁，对不对？没有一部福音记载耶稣33岁死的，我们怎么知道的呢？我们根据路加福音说耶稣开始公开生活大约30岁，你读着看第4章，对不对？出来说，然后呢根据路望福音的描写，耶稣好像3年的时间。如果我们没有路望福音的话，我们要说耶稣31岁就死了，因为你看这段福音好像耶稣只活了1年。所以你知道我们今天的教会对于耶稣的共同的传统所形成是的确是把全部的福音的资讯整合在一起的，但你要知道为什么形成的，好不好？根据路加福音，耶稣30岁开始出来公开生活，那根据若望福音，他大概公开生活3年。你要比较一下哪个比较合理，当然若望福音比较合理，3年比1年合理一点嘛，对不对？就你看就可以明白为什么这么选择这个传统。那么 约望福音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色，跟这张福音差别，这无论如何是无法吻合的啊。你可以说耶稣公开生活活了三年，但这张福音它只是缩写成一点描写也可以的啊，他不愿意写那么多，那么可以的。但是耶稣到底去世的那一天是不是逾越节？答案就一个，是或者不是啊，没有别的选择。如果耶稣星期五那天去世，那天星期五就是逾越节的话，那么星期四晚上所吃的最后晚餐就是逾越节晚餐。如果耶稣去世的时候星期五那一天不是逾越节，逾越节是星期六的话，那么他们在星期五耶稣死了以后，犹太人那天晚上才要吃逾越节晚餐。那耶稣跟门徒们吃最后晚餐在星期四，那个就不是逾越节晚餐，这个很清楚吧啊。那么我们知道根据若望福音他所写的很清楚，当年耶稣去世的那一天不是逾越节，是第二天星期六才是逾越节。所以若望福音里面所有的最后晚餐不是逾越节晚餐啊，这样可以吗？你们如果不相信我，回去好好读圣经啊，就是当耶稣被钉的时候，对不对？他们来先把耶稣赶快的怎么卸下来，因为呢预备日要到了，预备是安息日，准备预备日，他那一年的安息日是个大节日，什么节？逾越节。望福音写的非常清楚的文字，对不对？安息日是每个星期都有的啊，那一年呢刚好耶稣死亡的第二天，那个安息日刚好碰上逾越节啊。逾越节是农历，是会移动的啊，不一定在星期几，不一定。那一年那一天在若望的描写的情境里面，那一个安息日是逾越节。所以耶稣跟门徒们吃最后晚餐的时候，那个晚餐不是逾越节晚餐。我跟我讲那么辛苦，到底要讲什么东西啊？各位，在教会的复活节快到了，对不对？圣周四不要再吃逾越节晚餐了，好不好？我们在那天晚上明明白白的读着《望福音》十三章，那个晚餐不是逾越节晚餐，好不好？当然，到底是不是的，可以查一查例嘛。那个当然并不是一个重点。我的关心只是说，圣周四礼仪不用做那么辛苦了哈。重点是耶稣建立圣体圣事，而不是逾越节，不是去学怎么吃逾越节晚餐。你可以找另外一天学啊，没关系，一连365天，还有300多天可以选，不必偏偏选那一天，太辛苦了，好不好？反而把重点就模糊掉了。好，刚才我们这么说，耶稣死的时候星期四吃了。星期四吃了逾越节晚吃了最后晚餐，然后被捕，被一夜折磨，星期五的清晨带到总督府被审问以后呢，然后被带去受刑啊，12点被定，下午3点死亡，死亡了他说完成了，对不对？那个完成以后呢，晚上他们犹太人就要聚会吃逾越节晚餐。在耶稣死亡的时候啊，下午3点，然后呢在傍晚就是要吃逾越节晚餐。所以在吃逾越节晚餐那一天的傍晚，下午3点左右，在犹太的圣殿是宰杀逾越节羔羊的时刻。所以若望福音非常清楚，他要写耶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真正的逾越节羔羊。所以在一开始若翰洗者为门徒们作证时说，看天子羔羊，除免世罪者，这些话只有若望福音有，别的福音没有，清楚吗？所以这是若望的神学啊，所以不要把什么福音都扯在一起念，那没办法的，要很清楚懂，这是若望的这个团体非常深的领悟啊，是不是符合历史事实？对犹太人，他们当时不重要，他们自己他这么一写啊，当时的读者们就马上想到了啊，这个是真正的逾越节羔羊，真正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非常清楚的。好，我们休息一下好吗？ 好，我们休息一下好吗？